我先顶上，一会儿请你把我踢下来，如果你有权限的话。
好，我们开始公开课哈。因为王牧师、王志军牧师，今天和9月15号，他另外有其他的侍奉啊，他要到其他地方去讲，讲退休会啊，什么布道会，所以呢，今天我填补9月15号的时候，我请张一平博士来讲一堂关于心理学方面的哈、方面的课哈，所以今天呢，那我就继续讲创世纪哈，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现在开始录。OK， 好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孩子把下面这段时间恭敬的仰望在你的手里面。主啊，求你的灵自己与我们同在。主啊，不管是我讲什么，主啊，真的是求你那个帮助我，让我的灵完全降服在你的里面。真的是让我所讲的都是忠于你的话，都是你让我讲的。也求你帮助每一个听的人，主啊，能够听进去，听进去你的话啊，真的不光听进去，也能够活出来。也求你保守所有的这个网络连接，让所有的想听的、想上来的人都能够上来，都能够听得清楚，也能够把它我们的转播以及录制都保守，不要出任何故障。我们恭敬的仰望，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来看创世纪第49课哈，我们创世纪49课18章1到10节，我也出门在外哈，所以你看见我跟往常讲课有点不一样，因为我在我姐家，就带了一个笔记本，所以我的脸几乎趴在笔记本上，因为我又近视又远视哈，所以我戴眼镜也看不见，不戴眼镜必须趴在那儿才看得见，这就为什么你看我的样子是这样的。好，我们就在主里面，这些都是次要，只是说你会看我有些不是那么方便哈。好，我希望呢，我们讲完这个课哈，我们能回答这些问题哈。我把这问题先读一下，你希望上帝向你写明他的旨意吗？你只想做大事，看不上身边的琐事吗？你知道初期抑郁的一个有效的方法吗？你是否自我中心，整天只想着自己？你有没有快快地设身处地地看见他人的需要？你看见身边的人的需要时，马上提供最好的帮助吗？你有没有带领全家人一起服侍他人？什么样的传道人不应该接待啊？我们盼望在我们这一段经文读完了以后，我们都回这些问题都回答了哈。好，我们一起来读圣经，创世纪18章1到10节。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那时正热，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举目观看，看见三个人在对面站着，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俯伏在地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容我拿点水来，你们洗洗脚，洗洗脚，在树下歇息歇息，我再拿一点饼来，你们可以加添心力，然后往前去，你们既到仆人这里来，你当如此。他们说：就照你说的行吧。亚伯拉罕急忙进帐篷见撒拉，撒拉说：你速速拿三细亚细面调和作饼。亚伯拉罕又跑到牛群里，牵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肚来，交给仆人，仆人急忙预备好了。亚伯拉罕又取了奶油和奶，并预备好的牛肚来， 摆在他们面前，自己在树下站在旁边，他们就吃了。他们问亚伯拉罕说，你妻子撒拉在哪里？他说，在帐篷里。三人中有一位说，到明年这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在那人后边的帐篷门口也听见了这话。好，我会从五个方面来讲哈。一，就是亚伯拉罕接待客旅，他爱人如己啊。二，我们看一下新约时代接待这个基督徒，接待旅行的传道人有什么教导哈，圣经哈。三，我们来看看圣经上说什么样的传道人不应该接待。第四，我们来谈一下亚伯拉罕他在小事上忠心啊。第五，我们看看亚伯拉罕在小事上忠心接待客旅后他的赏赐哈。我相信我们读了圣经哈，我们通读圣经许多遍以后啊，不难看出哈，当时在圣经时代哈，尤其是在亚伯拉罕时代，其实在新约时代也是这样哈。世界上的这个历史以及这种现代的这种交通的便利，也就是工业化革命以后近200年才发生根本的改变。以前的人哈，当时在外旅行是非常艰难的哈。我们在亚伯拉罕从乌尔搬到这个一直搬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之前我们已经讲过哈，相信大家有一些印象哈。当时的客旅哈，在外面他们没有现在的这种酒店呐、餐馆呐等可以休息和吃喝的地方，他们也没有我们现在的各种各样的水瓶呐、保温瓶呐等各种各样的容器哈，所以携带食物啊、水呀、都是很不方便的哈。他们也没有我们现在的这种汽车呀、火车呀、飞机等又快又方便又很宽敞可以带很多东西的这样的交通工具啊。他们也没有我们现在的信用卡，甚至我们现在的钞票他们当时都没有。当时出门的话都要扛着一袋子金子哈，或者银子，一块一块的，挺重的哈。所以他们当时在外面的人的旅行其实都是依赖咱们所到之地其他人的接待和供应啊。我们从圣经刚才读，我们可以看见哈，虽然第一节说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但是亚伯拉罕并不知道他是上帝显现的。作为亚伯拉罕，他第二节是这样说的哈，说那时正热，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举目观看，便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也就是说，对亚伯拉罕来讲，他看见的是什么？就是他坐在门口乘凉啊歇息哈，然后他看见他的对面，就他门口站着三个人，他以为那三个人是需要帮助的过路客旅啊。你要是了解当时的过路客旅的他们的困境的话，就知道这个是一看就会觉得哈，房子门口站的三个陌生人，一看就会觉得不认识啊，那肯定是外地来的，是客旅嘛，是不是？好，在什么地方呢？圣经上说，18:1说，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哈。曼利橡树我们在13已经讲过哈，亚伯拉罕搬帐篷，一直搬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哈。我们之前讲过，就是他在希伯伦，我们也讲过，他是以色列的那个从北到南的山漠，他大山漠啊，希伯伦在山上，他是靠南边的啊。然后橡树呢，它是有时候圣经翻成单数，有时候复数。我们之前也讲过，橡树很高，它是路标哈，是地标，是以前的人居住的聚集的地方哈，也是那些异教的人拜偶像哈，他们都是在橡树底下拜偶像哈，所以当时的地点是在希伯伦亚伯拉罕自家的帐篷门口哈。然后呢，时间那时正热，也就是大概是正中午或者是一个热天，很热的时候哈。对客旅来讲，正中午在外面旅行，你需要什么？需要休息，需要阴凉，还需要喝水，是不是？ 好，你看见这些客旅，从亚伯拉罕的眼光看，这些客旅他们的需要啊。好，我们来看亚伯拉罕看见这些客旅的需要以后，他做什么？二姐说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俯伏在地，俯伏在地就是爬在地上啊，跪在地上哈、啊，就像我们以前春节的时候给人拜年跪在地上的那种啊那种动作哈，俯伏呢同样哈，我一直在讲哈，我们解经的原则是不能用现在的文化来解释圣经以前在讲什么哈，所以俯伏呢最好的办法呢，不是最好的办法，也是唯一基督徒读圣经的办法，就是把这个词儿拿出来查圣经词典，看这个词儿在圣经中用了多少次，基本上都是用在什么人身上哈。我查了圣经，看见这个词儿在圣经中用过很多很多次，绝大部分是人在上帝面前俯伏敬拜上帝哈。也有一些少数是人在比自己地位高的尊贵人面前啊下拜啊。比方说有两处哈，就像这个创世纪23:7，就是亚伯拉罕就起来向那地的何人下拜，还有这个创世纪27:29，就是预表以色列的后人他们将来的光景的时候，他是这样说，说愿民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雅各哈，多国跪拜你，这个你就指的雅各。所以呢从这个地方你可以看见，就是亚伯拉罕看见他家门口站着三个陌生人，他觉得他们有很大的需要，然后他并没有居高临下的问人家需要什么，而是特别的恭敬的跑在人家面前，是俯伏在人家面前，就表明他这个人他对人特别，对人对他人对陌生人特别恭敬谦和诚恳啊。好，我们继续再读哈。我这次读的时候我请你注意这我打的南标的这些动词啊，写的真的是圣经真的很妙哈，越读越觉得很奇妙，它该表达什么都表达的那么完美哈。我们来看哈，创世纪18:1-8，请特别注意那些动词的描写哈。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那时正热，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举目观看，见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好，开始哈，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俯伏在地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容我拿点水来，你们洗洗脚，在树下歇息歇息，我再拿一点饼来，你们可以加添心力，然后往前去，你们既到仆人这里来，理当如此。他们说，就照你说的行吧。亚伯拉罕急忙进帐篷见撒拉，说，你速速拿三西亚细面调和作笔。亚伯拉罕又跑到牛群里牵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肚来交给仆人，仆人急忙预备好了。亚伯拉罕又取了奶油和奶并预备好的牛肚来摆在他们面前，自己在树下站在旁边，他们就吃了哈。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刚才我特别强调的就是说这几节里面这一连串的这个动作这些动词它的描述，你有没有看见，看出亚伯拉罕对待陌生客旅的这种爱哈，这种真的是爱人如己的爱，关注他人的需要哈，真的是一很，他就是我们用中国话说，他很有眼色。所谓很有眼色什么，就是一个人他不自我中心，他的心思不是总放在自己身上，他总是在想他周遭的人，人家有什么需要， 需要哈。当人家有需要的时候，他急他人所急，设身处地的为他人着想，急切的去帮助他人。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亚伯拉罕就是他整个这个动词的描述，看见亚伯拉罕这个人，从他的动作看见他的心，他这个爱人如己的心，是不是？好，我们看见哈，亚伯拉罕他马上，你看他提供的这些东西哈，马上他就开始跟他说，我们来做东西给你吃，你也乘乘凉，也休息休息，同时也拿奶哈，拿食物。看见亚伯拉罕真的是，他就是能够马上体会到这些在外旅行的客旅的艰辛，他们需要什么哈。好，那我们就想想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总是把心思放在自己身上，有没有快快的设身处地的看见我们周围的人啊？他们可能是我们的配偶，可能是我们的父母，可能是我们周围的陌生人，可能是我们的这个同学啊，等等等等，我们的邻居，有没有设身处地的看见其他人有什么需要？还是我自己总是很自我中心，整天想着都是我们自己？哎，我真的是对这个抑郁的人哈，特别是要有一点这个劝告哈。如果你现在很抑郁，你觉得很孤独，你觉得你没有朋友，然后我劝你马上站起来，到处观望一下，看你周遭的人，哪些人比你的处境更加糟糕，然后去马上去关心他一下，这会帮助你把注意力从自己身上挪开的哈。你看我这个人哈，我这个人其实从这个个性特点上，我是很容易抑郁的，已经有五次了啊。最近的一次是我的一个儿子的婚礼完了，完了以后啊，家里婚礼的时候啊来了好多人啊，就在婚礼完了，我的丈夫开车送我所有的孩子去飞机场的路上，我在家做其他事儿嘛，就那一瞬间你知道我，所以我是能体会那些抑郁的人那种感觉。那一瞬间我突然间觉得太阳也不是明亮了，觉得天空掉了一个罩子，一下把我给罩住了，觉得我喘。我认为比我更需要帮助的人啊，这样的话真的是帮助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从自己身上挪开哈。所以你看看亚伯拉罕这种人是很难抑郁哈，你看他从他刚才创世纪十八章那个描述，你会发现他总是在观察其他的人有什么需要。好，我们继续来看哈。好，我们继续看这个十八章的六到七八节。亚伯拉罕急忙进帐篷见撒拉，说：“你速速拿三西亚的细面条和做饼。”亚伯拉罕又跑到牛群里，牵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肚来，交给仆人。仆人急忙预备好了。亚伯拉罕又取了奶油和冷，并预备好的牛肚来，摆在他们面前，自己在树下站在旁边，他们就吃了啊。刚才我们看见哈，从亚伯拉罕的动作啊，他的那些动词的描述，看见他对这些客旅的陌生客旅的关爱啊，他真的是急人所急，爱人如己啊。现在我们要看一下亚伯拉罕给这三个陌生客旅吃什么啊？他特别讲掉，他吃的是细面做的饼啊，细面和面和面以后做的饼，还有一只又嫩又好的牛啊。同样我们不是按现在的这个文化来解释这两个东西啊，我们来看圣经是怎么说的啊。 像细面呢，我就把圣经旧约中啊，因为它这是旧约嘛，旧约希伯来文哈，我就用希伯来文查它这个词儿，我就把所有的细面全部查出来，看这细面在过去以色列人都用来干什么？绝大部分都是用来献祭给上帝的，也就是给上帝最好的最好的粮食哈。只有极少数啊，极少数啊，不是用在献给上帝。我们来读，那么极少数不是用来献给上帝，是在描述什么啊？我们看以西结16章13节，他这样说哈、啊，这是以西结先知，上帝借着他控告哈、啊，控告以色列人说的哈、啊。他说这样，你啊，你是指以色列这个民族哈、啊，你就有金银的装饰，穿的是细麻衣和丝绸。并绣花衣，吃的是细面、蜂蜜并油啊，看见没有？从这一段你可以看见，细面在当时是极其奢华、昂贵的食物啊，主要是用于献祭给上帝。当他说在人的身上的时候，也是极其奢华的啊。因为我们现在不能用现在的标准啊，现在的细面其实比粗面更加便宜。为什么？是因为工业革命以后，细面是完全机械化。粗面很多，它的机械化程度不够哈，所以粗面往往还贵一些哈，而且细面它的市场更加大一些哈。但是在当时，细面因为你什么都是手工，变成细面是非常不容易的哈，所以细面是很奢侈的食品哈。我们再来看这个又嫩又好的牛啊，上好的肉食哈，我查圣经也是可以看见哈。圣经不管是旧约和新约，它的这个上好的牛犊，它基本上都是也是献祭哈、啊，也是给上帝的哈、啊。用在人身上的时候，也都是在特殊的、非常这种高贵、豪华、很特殊的这种场景，它才强调用又嫩又好的牛犊。我们来看哈，阿摩斯同样，这也是控告以色列人生活奢华却忘记上帝的时候说的哈，说你们也是指以色列哈，说你们躺卧在象牙床上，猪身在爬上，吃群中的羊羔，棚里的牛，还不是又好又嫩的哈，是牛犊哈。好，我们看这个路加福音这个浪子回头哈、啊，浪子悔改的这个哈、啊，这个故事，你们自己看了哈、啊，在15章22到24节，他也是说把肥牛犊就是又嫩又好的牛犊，也就是他这个儿子死而复得，认罪悔改回来以后，爸爸是极度的高兴，在这种情况下。才在肥牛犊哈，也就是说又嫩又好的牛犊是上好的美食哈，所以你可以看见亚伯拉罕接待这三个陌生的客女哈，他是用当时最好的食物来接待他们啊，你看亚伯拉罕看爱人如己哈，他设身处地的看见陌生客女的需要后，他马上带领他们全家一起哈。全家一起，刚才你看见啊，喊他的仆人，又喊他的太太萨拉，大家都开始行动，一起干啊，一起按照自己按照他自己的物质条件，提供了最好的帮助啊。所以我们问一下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向亚伯拉罕学习？我在对待其他人的时候，我是不是把急切的帮助他们，急他们所急，我是不是把我们家的很好的上好的东西拿出来来帮助他人，我有没有看见他人有需要有困难的时候，我只自己顺手帮个忙，而且生怕影响到我们家人，特别是我想着哎呦，那我的孩子还在学习，他要成绩要好好高考，是不是我们因为这样我们就不带着我们的孩子啊。我呢回中国有好几次都这样哈、啊、我很想见见亲戚朋友或熟人的孩子，结果没有一个孩子，几乎没有一个孩子来见我。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父母都说他的孩子要学习，不管是在学校学习还是在家里学习。所以你看见这其实是一个世界观的问题。我最近呢去看了一个朋友一家人。 他那朋友一家人呢，他就跟我提到了他们家，就是说他们比我年纪还大了哈，所以他们在伺候老年父母啊，然后他们的下一代也都是二三十岁了啊，然后我问他们，我说你们怎么去伺候你们的老年父母？他们说他们自己去伺候。我说有没有把你的孩子也带上一起伺候老年父母呢？一般的中国家长都认为不带，为什么？因为会影响啊，影响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下一代要忙着学习，忙着考试，忙着工作，忙着赚钱啊。我就跟他说哈，我说我不知道你想过没有，你们自己在照顾你们的老人的时候，你们从哪儿学的？是不是从小看见你们的父母怎么照顾老人？如果你不带着你的孩子一起去照顾其他人，你怎么能指望你的孩子以后照顾你或者照顾其他人？因为在你的孩子的价值观中，因为你从小跟他传授的就是爱人家不重要，照顾人家不重要，照顾自己的父母也不重要，只有自己读书成绩好才重要，只有自己上班赚钱才重要，至于其他人或者父母老了动不了了怎么办，顶多出点钱请人家帮他照顾，至于父母有没有什么精神方面的需要重要，我根本就不管，因为在他们的价值观那一分钱也不值。看见没有，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带我们的孩子去一起侍奉，参与侍奉啊，其实无形中是在害我们自己啊，不光是这样不荣耀上帝，没有办法把我们侍奉主的跟随主侍奉主的这一种传统可以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其实我们无形中也在害我们自己。为什么？因为你以后多少会指望你的孩子参与你的养老，但是如果你从小在这个过程中不训练你的孩子，你怎么能指望他到时候就知道怎么做呢？是不是？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哈，我们在辅导过程中我们看见很多巨婴问题哈，其实巨婴根本的问题是父母在教养孩子的时候他没有按照圣经真理来训练孩子，结果最后这个苦果是父母自己吃的哈。好，我们来看一下旧约还有其他的接待客女的例子哈。这个是接待客女在圣经中一直被上帝教导的哈，是上帝认为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他的儿女们的一个品格哈。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在创世纪19章1到3节哈。1到3节是罗德接多玛，坐在索多玛门口城门口，看见他们就起来迎接，脸伏于地下拜，说：我主啊，请你们到仆人家里洗洗脚，住一夜，清晨起来再走。他们说：不，我们要在街上过夜。罗德怯怯地请他们这才进去到他屋里，罗德为他们预备了筵席，烤无酵饼，他们就吃了。所以看见没有，在那个时候也这些客女都是依赖这些当地人照顾他们哈。还有这个书念的妇人接待先知以利沙，这个呢我就不读了，你们自己看哈，在列王记下四章八到十节哈。这个书念的妇人接待以利沙，最后也蒙上帝报答，给了他一个儿子，本来他是不能生育的哈。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对比一下哈，在亚伯拉罕的时代，他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爱这个陌生的客女的啊，也有一些人是要去害陌生的客女的哈。你要去有对比，你才能看见亚伯拉罕真的是很忠心的爱上帝，爱人如己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那当时索多玛整城的人他们是怎么样对待这个陌生的客旅的哈。你看这个创世纪19章1到5节哈，这就是亚伯拉罕同时代的人哈。他说那两个天使晚上到了索多玛，罗德正坐在索多玛城门口，看见他们就起来迎接，脸伏于地下拜，说：我主啊，请你们到仆人家里洗洗脚，住一夜，清晨起来再走。他们说：不，我们要在街上过夜。罗德怯怯地请他们这才进去 到他屋里，罗德为他们预备筵席，烤无酵饼，他们就吃了。他们还没有躺下，索多玛城里各处的人连老带少都来围住那房子，呼叫罗德说，今晚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呢？把他带出来，任我们所为。中文翻译成任我们所为，实在是很不好意思，把原意直译出来。原意的意思就是说，就用英文就是说 that we may know them， 那个意思就是说把那两个男人啊，那两个美男子让他们出来，我们好与他们性交。原文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你看见没有，索多玛整城的人，也就是说当时很多人他们对待客旅是非常邪恶的啊，占他们的便宜，暴虐残害啊，以这个客旅，因为客旅在外面很困难嘛，你欺负他很容易嘛，是外地人外乡人嘛，是吧，然后整城的人团结起来要作恶。所以在这种背景的衬托下，你就可以看见亚伯拉罕这么对那三个陌生的客旅那么好，真的是了不起，真的是他，真的是一个亚伯拉罕，真的是一个非常无私的人，爱人如己的人，真的是尊上帝为大的人哈。好，我们再来看接待客旅新约的教导啊，新约也多处哈。新约呢，他用的这个词儿，它的词根是一样的，它有时候是名词儿，有时候是动词儿，有时候是形容词儿，它也用了好几次，我把它全部找出来，我按照它的词儿哈，跟它分类哈。谁在背景说话，请把背景说话的声音关一下。谁在背景说话，请把背景说话的声音关一下。好，我们来看新约的教导哈。我们在罗马书12章13节，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依偎的款待。客要依偎的款待，这是翻成中文哈，因为有时候原文直接翻成中文，中文的这个语法它不是那么精细，所以有时候要把它说得清楚，说起来好像跟原文有一点这个从词动词名词这个上面有点对不上号哈。这个地方客要依偎的款待是名词哈，名词它的意思哈，它我查一下哈，它这个希腊文它的词号是5381，这同样一个词儿在希伯来书13章2节它是一样的，它说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你看用爱心接待客旅听起来像个名词，但是它原文却是一根听起来是个动词，是一句子动词哈，但是原文却是一个名词哈。他说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啊。这两个地方的词儿都用的是一样的，是基啊，35381，它是名词儿。它的名词儿的希腊文呢，它是两个词儿组成的，它叫 philoxia， 两个词儿组成的。前面那个词儿 philos 就是朋友，后面那个词儿Zeknos 哈，这个就是 G3581， 它的意思是陌生人。这朋友、陌生人放在一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是对陌生人的爱。对待陌生人就像对待朋友一样，对待陌生人所表达的友情、所表达的友谊，就是这个意思啊。这是个名词儿。我们现在移成中文或者按照意思移，就是说通过在自己家里招待当时陌生的客人，需要帮助陌生的客人等方式来表达对陌生人的爱。 OK， 就这个意思啊。好，我们继续看哈。这个词儿跟上面那个词儿，它基本上这个它有很多结构是一样的哈，但这个是动词哈，这在提摩太前书5章10节说，寡妇又有行善的名声，就如养育儿女，接待远人哈，接待远人就是接待这些客旅哈，在这个地方它是动词，它的这个希腊文呢， 它也是由两个词儿组成的啊，一个词儿是陌生人，另外一部分呢就是接待啊，那个意思直译哈、啊，就是接待陌生人，接待陌生的客旅哈、啊。上帝的教导哈、啊，我们再看继续看哈、啊，下面这个呢就是现在是形容词了哈、啊。你发现动词儿，你可以是做一件啊，你一辈子做一件事儿，那也是个动词儿。当这个同样的这个词根它变成形容词的时候，也就是说它已经变成你的品格，变成你的习惯了，是不是？如果说这个人他做了一件做过一次事儿，做得很美，你可以说那可以用那个动词做了那件事。但如果他每一次做事都很美啊，那就是成了他的品格，就可以用形容词了哈、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我们来看这个彼得前书四章九节，说你们要互相款待啊，互相款待就是说信徒们是指信徒们啊，信徒们互相款待，也就是说你可以是认识的信徒，你也可以是不认识的信徒。我经常出门哈、啊，我喜欢住在。基督徒家，我经常住的都是我以前从来没有在实体见过面的基督徒。我发现我自己家也经常接待我从来没见过面的基督徒哈。我发现真的是因为在主里面，我们是一见如故，一谈就发现我们有共同的父亲哈，有共同的世界观、价值观等等哈，特别美好哈。所以呢，你看圣经上要他们互相款待，就是要有彼此友好、彼此接待这种习惯和品格哈、啊。好，圣经中特别对教会中做监督长老或者牧师哈、啊，这三个其实是同一类型的人哈、啊，只不过是说不同的名字罢了哈、啊。圣经对他们的要求有两处哈、啊，像提摩太前书三章二节和提多书一章八节，我们来看一下提摩太。前书三章二节，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单正，乐意接待远人哈、啊。翻成英文就是 hospitable 啊，它是这个 G5382 哈、啊。然后呢，提多书一章八节说，监督必须乐意接待远人，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自守哈，这个乐意接待远人，刚才说了，翻译成英文是 hospitable， 它是一个形容词，新约出现了三次，我在这儿全列住了哈。它形容词就表示这个人他基督徒哈，彼得前书是指一般的基督徒，后面这两处是指在教会里面做长老、做牧师、做监督的，他必须要有接待陌生客旅的这种习惯和特点，而不是说只做一次两次，而是说他一直这样子，一直都这样，只要有这种需要，他都能够看见他人的需要，都能够主动的去提供这样的帮助哈。好，我们再看一下新约的教导哈，看耶稣怎么说哈。耶稣多次讲到这件事，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哈。像在那个马太福音25章34到40节，我显着读一下哈。于是王，这个王就是指人子哈，因为他自己在讲这个故事哈。于是王向那右边的绵羊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啊。继续哈，我省略一下哈。然后这些人就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呢？啊，王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啊。所以你看见没有，饿了、渴了、住，这就是刚才我们读前面这个创世纪十八章亚伯拉罕做的事儿。亚伯拉罕是为了上帝的名做的这些事，耶稣也要求他所有的儿女啊，都因为耶稣的名，因为耶稣的名，为了荣耀耶稣的名去接待和供应有需要的人。不管这些人是他们没有饭吃啊，就给他吃，没有水喝给他喝，没有地方住啊，暂时没有地方住，我们就留他住啊。 而且你看见这个地方，你从这一段经文可以看见，上帝一定会报答这样去遵循他的旨意，去服侍他人的人。OK， 好，我们继续看耶稣的教导哈，新约中上帝的教导。耶稣说：“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哈，刚才是从这个接待人的立场在讲这个事儿，现在是从被接待的这些人的立场来讲这个事儿哈。耶稣说：“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就是基督徒的名哈，基督徒的名其实就是基督的名哈。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在外做客旅，尤其是很热的天，人家给你一杯凉水真的是很感啊。我小的时候上学，我们家好像从来都没有凉开水，那个时代你也不能喝自来水啊，也不能喝井里的水，喝了肚子里面会长蛔虫的哈。我们小的时候肚子里面都是有蛔虫。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家附近有一家，我叫他三奶奶哈，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叫三奶奶。这个三奶奶家里总是凉着凉开水。我每次放学走到他门口，我就叫一声三奶奶，我能不能喝一口你的水，他总给我一杯凉水，我到现在都铭刻在心，很感激这个三奶奶。他早死了，因为你想我都已经不于晚年了哈，他早死了，但是我记得哈。所以你看见没有，就是我们因为主的名，我们就按照我们自身的条件，我们去殷勤地去，因为去服侍他人，主耶稣都纪念，他会报答我们的哈。好，我们圣经中小约翰居然专门写了一封书信公开批评不愿意接待传道人，不愿意接待传道人的基督徒哈。在约翰三书一章哈5-12节，我们来读一下哈。亲爱的弟兄啊，凡你向做客旅之弟兄所行的，都是忠心的，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你若配得过神帮助他们往前行，这就好了。帮助他们往前行是什么？就是传道的人哈，他们是指望你给他配备，给他供应的。他到你这儿吃了住了，他走的时候他可能你还要跟他准备一点干粮啊，给他一点差旅费，是不是？所以就是这个意思啊。好，第七节，因他们是为主的名呼外，对于外邦人一无所取，所以我们应该接待这样的人，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我曾略略的写信给教会，当然在教会中号为首，号为首是什么？就是想做老大哈。当然在教会中号为首的丢特飞不接待我们，所以我若去，必要提说他所行的事儿，就是他用恶言妄论我们，还不以此为足。他自己不接待弟兄，有人愿意接待，他也禁止，并且将接待弟兄的人赶出教会。亲爱的弟兄啊，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行善的属乎神，行恶的未曾见过神。迪米丢行善，有众人给他做见证，又有真理给他做见证，就是我们也给他做见证。你也知道我们的见证是真的。你看了这一段，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感想。经常我们批评教会中的不正之风，教会中的罪的时候，总会有一些人出来抵挡啊，说你为什么论断人？我不知道你看了这个约翰三书有什么感想啊？这个。爱的使徒啊，小约翰是爱的使徒啊，他经常说他是主爱的那个使徒，他在约翰福音中都不提自己的名字，总是说自己是耶稣所爱的使徒，他的书信中也充满了爱爱爱，但是他却专门写了一个书信论断，你看见没有，评论批评他教会的这样一个人，而且是点名批评。所以每次当我们谈教会的罪的时候，你要开始说我们论断人的时候，我建议你好好的读一下圣经，看圣经上有没有那样去讨论教会的罪的问题哈。好， 继续哈。所以我们读到这儿，我们应该看见哈，这是圣经，不管是在旧约在新约，是上帝真的是花了很多笔墨教导基督徒要因着荣耀耶稣的名要接待客旅啊，这是爱人如己的表现啊。当时的客旅他们的需要跟现代的人的需要是不一样的，现代的客旅说实话一般他没有以前客旅的那一种需要。你现在多半的人哈，他如果他没有那么穷困的话，他身上又有信用卡有钱哈，有这个手机的话，他真的是不愁吃不愁住不愁喝，吃喝拉撒什么都不愁，而且他还可以娱乐哈。现代人最需要的是什么？是福音啦。是不是是福音呢？因为他不认识主，他的物质丰富了，往往心灵更加饥渴哈。那就为什么现代的这种精神问题哈，各种各样的这种精神问题是非常严重的。所以我们要关注哈，我们周围的人他们到底需要什么啊？我们可能没有什么给他们哈。就像这个《使徒行传》中那个坐在门口的那个摊子哈，他指望彼得给他一点钱，彼得说什么？金银我们没有哈，奉耶稣的名让你站起来。所以我们现在要关注哈，我们真的是要爱人如己，要关注现代人最需要什么。现代人需要盼望，现在那么多自杀的人，他们缺什么？就缺盼望。他们看未来看得很恐怖，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他们的人际关系弄得乱七八糟，然后他们觉得很孤独抑郁哈，然后胡思乱想，最想出了精神分裂，然后幻听等等。他们需要耶稣，需要福音，所以我们要急切哈，急我们他人，急他人所急，关心他人，要关注他人最需要什么啊，要去帮助他人啊，这是上帝的教导。腓立比书二章四节说，个人不要耽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哈。好，其实这个前面已经讲过了哈，新约时代接待客旅哈，这圣经上也教导，就是说当这些人耶稣差派人12个的人出去啊，还有70人出去啊，都是要他们去，就是说他们都不需要带钱带很多行囊。因为为什么？因为当时他也背不了多少东西，你说他就牵一头驴他又能带多少东西，是不是？好，耶稣，我们来读一下马太福音10章5到14节，我还是选择性的读一下哈，你们自己查。好，耶稣差这12个人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的城你们不要进。好，看着哈，说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2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要打听那里谁是好人，就住在他家，直住到走的时候。住在他家当然是他供应你了，你就依赖他的供应啊。进他家去要请他的安，那家若配得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若不配得，你们所求的平安仍旧归给你们。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你们离开那家或是那城的时候，要把脚上的尘土跺下。所以你看见没有，就是说不光是圣经，不光是正面的反反复复的交代基督徒一定要接待客旅，尤其是接待奉耶稣的名传道的客旅，批评那些不愿意接待。而且这个地方不光批评啊，还告诉他们得不到上帝的祝福。OK， 他们城里面的土都要给剁下去。好，下面我们再讲一下接待客旅，我们要在真理里面爱。OK， 在真理里面爱，什么样的客旅不能接待啊？我们要看一下啊，我们看这个约翰一书啊，约翰一书3章啊。18节，其实我建议你们从16节就开始看哈，但是我实在没有时间，我就从18节哈。18节说，小子们啦，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 小子们是什么？小子们这个希腊文它叫 Tachonia， Tachonia 那个意思就是说小婴孩，也就是在主耶稣里的小婴孩。什么样的人是主耶稣里的小婴孩？就才信主没多久的，刚刚从异教的背景过来，根本不懂圣经真理的人啊。说小子们呢，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也就是说在基督里的初信者必须要被教导圣经真理，教他们怎么样才是真正的爱。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刚信主的人哈，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就觉得我们要爱呀，我们要爱呀，然后就乱爱乱爱，我们不按照真理爱啊，有时候越爱越糟糕，就把孩子给惯坏了啊，就把教会的那些比较懒惰的好逸恶劳的人给惯坏了。所以我们相爱圣经说得很清楚，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言语啊，是指说话的内容，舌头是指表达说话的方式。OK， 所以我们相爱，他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不要只不单只是用说话的内容和说话的方式来表达我们爱对方啊，不要只是甜言蜜语啊，而是要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爱他人，我们要付诸于行动，就像亚伯拉罕一样，他去采取行动，而且是急忙的积极的马不停蹄的带着全家人一起侍奉，这是行动和诚实上。诚实翻成中文翻诚实有点容易让我们错过那个意思哈，其实它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相爱必须要在真理里面相爱。这同样一个词儿也用在说神是个灵，我们拜他必须用心灵和诚实，必须用心灵和诚实和真理。那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上帝让我们怎么爱他人我们就怎么爱，我们不要按照我们自己以为的方式去爱他人啊。耶稣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这个真理跟那个诚实是一个词儿啊。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圣经中特别讲到，圣经中还教导什么样的传道人是不能接待，不能接待的哈。你看这个约翰二书，刚才我们已经讲了哈，约翰小约翰，十二个使徒中的耶稣最爱的那个约翰，他是使徒，他是爱的使徒。他写的这个，他在圣经中写了好几本啊，好几个书哈，书和信哈，他呢。他就是经常讲哎呀哎呀哎呀，但是也是他，刚才你不看见我们在约翰三书专门写信点名批评那个不接待的人啊。在约翰二书的时候他又这样说，约翰二书一章九到十一节，他说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着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不要接他到你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你说你问他安就在他恶行上有份，你把他接在家里住更加在他的恶行上有份了，是不是？好，记住啊，这里是指传道人传异教的传道人，不是指你家里不信耶稣的人弄个菩萨回你的家。如果你住的房子是你公公婆婆的，如果记好，我们再说一下，如果你住的房子是你公公婆婆出钱买的，你住在他家，你的公公婆婆和丈夫都是非基督徒，他们在家供菩萨，你是没有资格去砸他们的菩萨，因为他们第一，这是他们的家，那菩萨是他的财产，你砸他的菩萨等于你侵犯他人的财产，这是他的房子。第二，他是非基督徒，这是他知道最好的，那当然这样做。你真的说是通过他要拜偶像，你跟他传福音，记得他拜偶像一定是有原因的吗？是不是？你要了解他为什么拜偶像，借着他的原因，以原因为切入口跟他传福音。你不要把他的偶像砸了，你也不用担心说那个鬼爬在你身上了。你真的信耶稣，鬼是不可能侵犯你的，明白吗？因为我们在辅导群遇到很多这样的问题啊， 这很多人他真的是没有属灵的智慧，他家里的非信徒，人家的房子，人家拜偶像，他跑去把人家的偶像给砸掉，结果弄得家里吵得乱七八糟，家里人都仇恨他，有的甚至都报到警察局把这些砸偶像的人给抓起来。你说这是多坏的见证啊！人家是非基督徒，他不拜偶像，他拜什么？你想想是不是？非基督徒拜偶像，这跟他的生命是吻合的呀，是不是？只要你不拜就行了，你在那儿活出见证就行了。 OK， 约翰二书这个地方是指不要接待那些所谓的基督教的牧者、传道人、明星到你那儿去传异教，传不符合圣经真理的教导，是指这种人，一定要看清楚啊。好，我们来看加拉太书一章八节到九节说什么。说但无论是我们啊，这是保罗说的哈，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的不同，也就是说保罗事先已经把全备的纯正的福音传给加拉太人，然后保罗说如果以后我再传跟以前传的不一样，或者其他的人甚至天使来了，不管这个人多留，但是只要他传的跟以前我们跟你传的那个福音不一样，你看保罗怎么说，说他就应该受诅咒。这个话说的多重啊，要是我们像这样说你或者说某一个人，你是不是就会说我没有爱心了，是不是？一定会的呀，很会扣帽子的嘛，是不是？很多基督徒很会扣帽子，是不是？好，九节，保罗继续说啊，说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就之前你们从我所领受的福音啊，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诅咒，两次被诅咒啊。非常非常重的话哈，我想在我们的原生文化中，这个词儿我们听着都会很害怕的哈。但是这就是写在圣经上的，也就是说，一个传道人如果他到你那儿，他谬讲神的真理，这个罪是非常大的罪，这个罪比其他的很多罪都要严重。为什么呢？因为他会危害很多人。因为他是在撒谎，在造谣，他明明应该知道神的真理，因为他是传道人，他可以学习，他去谬讲神的真理啊，所以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他会危害很多人，这种情况你是一定不能接待他的。我在过去，我信耶稣30多年，在美国这30多年中，经常有耶和华见证人和这个摩门教的人来我们家。来我们家呢，我一般是这样的，他们一般都是两个两个的来，摩门教是两个男人哈，一般都是西装革履，穿得干干净净整整洁洁，手里拿一本书哈，站在我的门口哈。耶和华见证人我所遇到的多半是一对夫妇，有时候带着他们的孩子，有时候是两个女人，也都是穿得干干净净整整洁洁站在我的门口，所以他们进到我门口，我一般不让他们进来，我赶紧穿着鞋子出来看着他们，我就问他，你是摩门教吗？或者说你是耶和华见证人吗？他支支吾吾，就说明他是的，如果不是他马上说不是，他又不敢承认是的，然后呢我会站在那个地方，我马上开口跟他传一遍全备的福音，告诉他哪儿错了，然后跟他说你不能进我家，我告诉你，你这样信上帝是不能上天堂的。我知道你很殷勤，但是你越殷勤，你错得越远。所以我真的巴不得你能够真正的认识耶稣。然后跟他们说完了，传完了福音，我就跟他拜拜了。或者我说的太多，他们觉得很难受，他们就说好好好，那我们就走了。你看，就是我是不让他们到我家里来。我会，但是我跟着传福音，为什么呢？因为我早些年刚信主，他们的确到我家来了。来了以后呢，最后也是我跟他们辩论，最后就辩论的不可开交，他们也站起来就走了。所以后来我就不让他们再进我家。OK， 好，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好，我们继续再来看一下哈，这个 什么样的传道人不应该接待哈。我们继续看这个约翰二书，我们从一节一直看到第十一节。我想请你们看这里面爱出现了多少次，然后呢接着你再看真理出现了多少次。 OK， 所以呢你看这个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或做教会和他的儿女，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不但我爱，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啊，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在真理，记住啊，真理在爱之前。为什么？因为如果没有真理爱，你根本就不知道那爱是不是真爱。OK， 在真理和爱上必常与我们同在哈。我见你们这做儿女的，有照我们从父所受之命令遵行真理的，就甚喜欢啊。好，太太们，我现在劝你们，劝你，我们大家都要彼此相爱。这并不是我写一条新的命令给你们，乃是我们从起初就受的命令哈。看见没有？他命令他们相爱，命令他们相爱，爱爱爱爱，但是必须在真理当中，而且真理先于爱心啊。好，然后呢？接着在第六节，约翰二书一章六节特别定义了什么叫爱。爱是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他是谁？就是上帝的命令。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这就是爱。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这就是爱。这跟我们平常我们说的爱是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我们一般的人讲爱是那种感觉，哎呀，让我感觉特别特别舒服啊。那个按照圣经的定义不是爱。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谈爱的时候哈，我一般谈任何东西我都会说，你先给我定义一下。为什么呢？因为说不定把定义拿出来，我们一看我们俩的根基都不一样，我们就不需要再辩论了，我们就把定义搞清楚就行了，是不是？所以按照什么叫爱，就必须按照上帝的命令行才是爱啊。我最近这段时间在我姐姐家啊，看我姐，我姐很爱，所以呢我姐最近啊看着我说话的方式，向我提出了好几次意见，说我需要在说话上要有改变。你知道吗？当别人跟你说话哈，告诉你哪做的不合适，你需要改变的时候，你感觉舒服吗？第一瞬间一般的人都不会舒服，是不是？但是我很感恩，我已经操练很多年了，所以我姐跟我说了以后，我马上觉得她特别爱。为什么呢？因为换个人她不会像这样说。因为我姐提醒我，我按照圣经真理检查，的确他说的是对的。我在他说的那个方面，我的确没有按照上帝的命令行。我的姐提醒我了，他的提醒的方向就是要我按照上帝的命令行，这就是爱。看见没有？爱不是感觉，爱不是感觉哈，我们要重新定义爱哈。好好，所以我们重新又回到上面那句话。所以你看见没有？爱的使徒小约翰，他继续他在约翰二书一章十到十一节说：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不是传这教训什么？就是不是按照圣经真理来传讲，就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安，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哈。所以我们刚才一直在讲，我们要接待人，要爱人，但是有原则，原则是必须在真理里面，真理是必须按照上帝的命令而行啊。其他的人非信徒，他们做一些很不符合圣经的事儿，我们可以引导他们。我们从传福音的立场，但是如果是教会的牧者、基督徒领袖，他到我们那儿去，他不传讲真理，他谬讲真理、歪曲圣经真理的话，这种人我们不能接待啊。好，我稍微有一个提醒哈，就是说我们要接待陌生客旅哈，我是一直是接待陌生客旅，在接待的过程中，我也开始生孩子、养孩子哈，我就给大家一个提醒，这是我在我自己的实体教会一直提醒的哈，就是你接待陌生客人的时候，记住 尽量的不要让你的小小孩比较长的时间的单独的跟陌生人相处哈，尤其是现在这个网络各种各样的黄色的信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很普遍哈，陌生人你不了解他，你都不知道他身上有什么恶习，你是成年人你不会受影响，但是如果这个陌生人他没有真正的信耶稣，他还活在自己的罪中，他有可能会对你的小孩子有不好的影响啊！我一直是在家里有接待客旅啊，一直没停过。但是呢，我的原则我很注意哈、啊。比方说，我们家来了一些陌生人要睡在我们家的话，那一天怎么办？我就会让我女儿睡在我的房间，在我旁边支一个小床，我就会这样的话，我就知道我的女儿是我是她。晚上跟谁在一起我都很清楚，你看见没有？而且我传福音的时候，像我们家经常会有很多陌生人，那我或者我老公，一般我讲哈，那我老公会很注意，或者我眼睛的余光一直会看见我的孩子在什么地方，我一般不会让他突然半天我看不见他在哪。如果我半天看不见我孩子，我又在讲，那我就跟我老公说，你能不能去看一下现在哪个孩子现在在什么地方干嘛。OK， 所以我们要稍微注意哈，我们不是说陌生人是坏人哈，只是说我们不了解他们哈，所以因为上帝授权给做父母的，我们的孩子的安全是我们的责任哈。好，现在我们再说一下，我很抱歉哈，我会多用几分钟哈。刚才我们讲了那么多哈，要接待哈，要帮助他人，要看顾他人的。关注他人的需要，不要那么自我中心哈。我们现在特别要强调一点，你有没有发现亚伯拉罕做的这件事是一个很小的事啊，很小的事啊。你想在这个时候的亚伯拉罕，他已经差不多100岁了，是不是？他99岁，是不是差不多100岁？而且这个时候他已经是上帝说他已经是信心之父了，是不是？同时他被他同时代的人，你仔细读圣经读到这儿，你就发现他被他同时代的人尊为王子啊，大富大贵呀、啊，而且很牛啊！在那之前，人家刚刚去带着家兵家将，还有他的同盟那几个三兄弟，人家去一下把那四个大王，那两河流域四个大王打得落花流水呀、啊！就是亚伯拉罕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你想想，你把那个圣经到现在为止，他走南闯北，见多识广。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这一个很了不起的人坐在自己家门前，一个非常平常又炎热的日子，他就坐在自己家门前，就看见三个陌生人，应该是不是一件极其小的小事儿？是不是？如果他真的是有他，如果他有爱心，他完全可以打个招呼，喊他家里来个仆人去照顾照顾那三个人就行了，是不是？有没有发现？是不是？但是呢，你有没有发现亚伯拉罕在他的眼中没有小事儿？上帝让什么事儿发生在他的眼前，那这个事儿他就亲力亲为，尽心尽力，忠心耿耿。所以你看见没有？就是亚伯，你从这些事你可以看见亚伯拉罕他的这个爱人如己的品格，而且他是随时随地准备好自己爱人如己，是不是？所以圣经上说啊，圣经上说我们人，我们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啊，路加福音16:10啊，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小事上不易啊，在大事上也不易啊。所以从这一点我们看见，我们真的是要向亚伯拉罕学习啊。箴言17:24说，明哲人眼前有智慧，愚昧人眼望地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智慧的人哈，他周围上帝放在他周围是什么事儿，他就认真的把每一件事儿，不管是大事和小事，都认认真真的做好。愚昧人眼望地极是什么？愚昧人瞧不起眼前的小事儿琐事，他只想去做大事，是不是？你有没有发现哈？最近有一些人向我反应哈，说他们教会因为就是说有一些人，他们教会有些人只想做大事，只想在教会做领袖啊，做长老执事啊，站讲，不想做小事，不想做小事，然后做小事 觉得很跟他的身份不般配。你想想亚伯拉罕现在做的这个事般配吗？亚伯拉罕忙前忙后把东西都弄来了，三个陌生人站在那个地方在吃，他自己眼巴巴的站在旁边看着他们吃，看看他们随时随地有什么需要。看见没有？就亚伯拉罕在小事上真的叫尽心尽力，随时随地为他人着想。还也有一些人哈，他们上帝让他们在世界上，因为每个人都应该自立哈，你是个成年人，你要做事哈，你不能无所事事。但是我们在辅导的过程中，我们听说或我们知道有不少人，他一直找不着他自己认为跟自己的身份般配的工作啊，他又拒绝做自己看不上的工作，他宁肯待在家里啃老，或者啃自己的配偶做寄生虫，而这些人都是愚昧人啊，愚昧人眼望利己，明哲人眼前有智慧哈。我以前帮助过一个母亲，她的孩子就这样哈，她已经拿到这个药学博士，但是因为她从小就是干活嘛，所以她眼中没活，所以她去做药学博士实习生的时候，其他人都被人家录用，都被做实习生的地方录用，她就没有被录用哈。然后他妈跟我说，我说这孩子他就是眼中没活，我说你是个药学博士，你去了人家都期望你做领袖呢，要去做领导带领其他人，你这眼中没活，你就看着像个巨婴一样的，人家看着不烦吗？是不是？所以呢，我说你这样吧，先训练他在家里让他做所有的家务，我说不过你这个做妈的你要注意，他做的菜再难吃你都要叫好，鼓励他做，同时让他在外面去打小工，比方说到麦当劳去做那种招待。为什么呢？因为他必须要从眼前最简单的事儿做起啊。好，他做了一会儿，他就找着一个跟他的教育学历相匹配的工作啊。好，讲到这儿，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亚伯拉罕他接待客旅的赏赐。创世纪18:9-10啊，这三个人，他们问亚伯拉罕说，你妻子撒拉在哪里？他说在帐篷里。三人中有一位说，到明年这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在那人后边的帐篷门口也听见了这。所以你看见没有，亚伯拉罕不管是在大事是在小事上啊，他在上帝面前忠心耿耿。你看在这件小事上忠心耿耿以后，上帝就把他的计划向亚伯拉罕显明。你希望上帝向你显明他在你身上的计划吗？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希望这样。经常有人跟我说，你怎么知道上帝的旨意呢？很简单，就是忠心耿耿的做上帝放在你身边的每一件事儿，不管是多么琐碎的事儿，借着这些小事儿，上帝就会让你看见他的旨意。 OK， 你看这亚伯拉罕就是在这个做小事的时候，上帝跟他说话，才发现原来接待的是天使啊，是不是？而且亚伯拉罕你有没有看见，他是带领全家人一起侍奉，也全家人也就跟着他一起经历上帝。你看见没有，上帝跟他说这个话，他的妻子因为侍奉也跟在旁边，也听见了呀，也被激励呀，也高兴也喜乐呀，是不是？所以呢，我们不要，就是我们基督徒要改变自己的价值观。我们侍奉的时候，记住，你带着你的孩子侍奉，比他现在坐在那个地方做几道题要重要的多。你带着你的孩子一起侍奉，照顾其他人的需要，比他现在在那个地方多赚两个钱要重要的多。 OK， 你要改变你的价值观，要按照圣经真理改变你的价值观。好，我想我都回答了这我自己提出的所有的问题哈。好，现在是问问题的时间。好，我来看一下问题哈。亚伯拉罕有没有可能认出是神，所以称呼无主？刚才我已经解答了，因为我们只能按照圣经字面的意思解答，我们不可能把我们自己的想法读进去。从圣经字面的意思，就是我们刚才读到的哈。 老师弟兄姐妹互相探访，向爱交通，必须要向教会牧者报备吗？不通知就是互相拉拢，现在很迷茫。他既然让你报备，报备本身又不违背圣经真理，只是报备有一点影响你的情绪，那你就报备吧。如果你的情绪被影响，那你就用圣经真理辅导自己的心，问自己为什么会被影响，是不是这样？不就是很好的，就是帮助我们自己吗？好，有两种情况哈。请问两种情况，一是教会肢体买房子或其他需要向教会肢体提出借款，二是家里亲人让帮他担保贷款，这两种情况不帮就是不爱人嘛。这个我们辅导群已经讲过多次，我还专门有这方面的文章和音频，请你看一下就行了哈，讲得非常清楚，有全备的圣经依据的哈。亚伯拉罕没有请天使进入帐篷里休息，那个时代他是否可以请陌生人进入仆人的帐篷里？前天一个姊妹说，她的澳洲的一位牧师因为没有请教会弟兄姐妹进入家庭敬拜而引起分散了哈。首先，你的那个朋友他澳洲的那个事儿，这是话转话，我们都是第三，我是第三，我不是第一人哈，我是第三人了，具体的细节不知道，我们来评论，有一点扯是非的嫌疑哈。如果我这个姊妹直接告诉我他们教会是怎么回事，我可以回答她哈，很抱歉哈。好，关于有人问这个男人是女人的头，哥林多前书11章这个地方，生命季刊有这方面的文章，请你直接搜啊，直接搜啊，因为我在这儿就说三分钟，肯定比不过这些牧者们，他们花了好几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用全备的圣经来回答的这个问题哈。小约翰是谁？不是老约翰吗？他年轻的时候是小约翰，他老了就是老约翰，是不是？他叫老约翰是因为他是12个使徒中最晚死的，他叫小约翰是因为他们刚开始的时候他的年纪最轻哈。好，关于马太福音七章六节，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同样，这一段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在生命季刊专门讲这个，请你看那个哈。好，下一个问题啊。请问啊，对于第一次接触的对方说是基督徒，用什么最简单的办法了解对方的信仰？你直接把福音传一遍。我一般人家跟我说他是基督徒，我都会问他，你认罪了吗？悔改了吗？有没有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有没有接受耶稣做你的主？你解释一下什么叫耶稣是你的主？问几个问题就知道了啊。关于这个，在那个 HL 网页上，你们关于新生命热线这个技术问题，请同工回答一下。我也不知道啊，我的技术差啊，我们的同工都比我强。不信主的在不信主读大学的22岁的女儿对父母态度恶劣，三观不同，我们该如何对待她？饶恕，生活费肯定给她吗？在中国上海这个地方，她大学毕业之前给她基本的生活费是应该的。她的态度恶劣是这样的，就是说 他恶劣的时候，你很平静的告诉他这样是不对的，但是你不要啰嗦。OK， 平时你们自己在他面前活出信仰。这个孩子因为这么大了，是需要一段时间忍耐等候啊。在忍耐等候的时候，第一，父母自己要活出信仰，不要情绪化。第二呢，孩子做的明显的对父母不恭敬，甚至很背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很心平气和的告诉他，你这样做不对，你对父母这样做不对就行了，我们不接受你的这种对待就行了。把握时机，这样说吧，我对把握时机的了解不多，我所了解的那一点，我已经在我们辅导群专门讲过，如果你在我们的辅导群搜把握时机，在我们的平台搜，我想你会搜出来我们讲过的那些，我对它不是那么了解啊，我就把我了解的那一点已经写在我们平台上了啊。好，如果教会怕接待传道人引来麻烦啊，个人可以偷着接待吗？如果他怕麻烦，不是因为这个传道人真理上的麻烦，而是因为政治上的麻烦，怕逼迫，那当然你可以个人偷着接待啊，主要是看是什么方面的麻烦啊。又有人问这个，刚才哈，创世纪18:1说上帝向亚伯拉罕显现，这个是事实，就是上帝上的显现。然后下面说亚伯拉罕看见三个天使，他说的是 no， 看见三个人，这是很简单嘛，就像你一个人，比方说如果你从来不认识我，我走到你跟前，这个事实是周小琴来到你家看你，但如果你不知道我是周小琴，你看我，你只是你的眼中是那儿有个陌生人，除非我向你自我介绍，是不是？好，如果和配偶的认知差距很大，感觉很难沟通，很难契合，长期觉得很压抑怎么办？你为什么觉得很压抑？那是因为你的期望、你的思想、价值观不符合圣经真理造成的。所以你需要用圣经真理辅导你自己啊！我们在辅导群有很多关于夫妻关系啊，怎么辅导自己的心。你看一下我写的一些，我也写过这方面的文章，就是我以前早些年婚姻的前一二十年，我在婚姻中非常失望的时候，我是怎么用圣经真理辅导我的心啊？其实婚姻，你想，上帝跟他的教会的这个婚姻哈。你说上帝跟我们契合吗？我们这么背逆，上帝怎么对待我们啊？所以你想明白这一点，你就会发现其实婚姻的目的不是让你愉悦，不是让你在今生今世很快活，婚姻的目的是最大的目的是借着婚姻帮助我们成长啊。对陌生人称呼我主是当时的习惯吗？这个问题我刚才已经讲了，如果你不相信，很简单，你就把圣经从头到尾读一遍，把所有的跟对陌生人的称呼找出来就行了哈。我一般是这样，我不太喜欢总是给成年人答案，我喜欢帮助你们思想，这样的话你如果帮助你思想，帮助你学习，这样你学会学了啊，你就可以去引导别人。我就是这样学习的啊，我圣读圣经前面读了几十遍，我都是自己串珠，自己拼命的一遍一遍的读，所以我比较喜欢教导别人怎么学习圣经啊。如果直接给你答案，你就知道答案啊，我教你怎么学，你就知道怎么学圣经啊。好，下面一个问题啊，说我信主之前离婚，再婚没领证，没领证就不叫再婚，叫 同居哈，要记住这个定义哈，结婚再婚就是再结婚，结婚是以结婚证为这个证据哈，如果没有结婚证，只能叫同居。啊，同居如果没有结婚证的同居，其实按照圣经的标准就是淫乱哈。对方是非基督徒，我是基督徒，对方有家暴行为，请你先把我几个月前讲的那个家暴与离婚啊，先看一遍再说好不好？好，我再还有五分钟哈。好，今年六月，为了陪伴孩子，我跟我老公从外地打工回家，一家人得以团聚。但现在在家做了两个月了，还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当地工资低，不够还车贷房贷。现在老公想创业，但是没有方向。请问现在做妻子的我怎么办？是找份工作，还是在等待丈夫呢？养家是丈夫的责任，除非丈夫逼着你出去打。从你刚才的描述啊，你还不起房贷和车贷，很简单呢，把房子换小一点，把车卖了。好，下面哈，请问如果如何坚定告知肢体所犯的虚假的罪，是否是不爱肢体？你觉得呢？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就是说，我们如果他的虚假的罪是你知道的，你应该告诉他 ，OK， 你应该告诉他。如果他听了他，也要看这个虚假的罪是什么程度哈。如果这个程度是比较大的，你就应该按照教会纪律的步骤啊。教会纪律是圣经的教导哈、啊。如果你不知道圣经的教导，教会纪律是怎么办，也请你在我们新生命热线辅导平台搜哈、啊，关键词是教会纪律啊，我们有这方面的教导。好像最近生命期刊发表的文章也在谈这个问题啊。好，老师，我是教会主日学老师，如果上课时间跟送孩子去学校的时间冲突了，我该怎么做才是荣耀神？为什么上主日学的时间是送孩子去学校的时间呢？我不太明白哈，所以我没法回答。有人问说怎么在我们的平台搜这些文章哈？请你们查一下哈，请同工帮忙，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在这方面，我的同工们都比我强。今天哈，就有一个人说，今天一开始就感受到小青老师语言的变化，我还正纳闷呢。今天怎么不同了？比以往语速慢些，也没那么强势了。感恩，我不是刚才跟你讲，我的姐姐很爱我，她提醒我了吗？就是这个。当然，我跟我的姐姐说，说我已经50多岁了，也就是说我这个习惯，稍不留意她又会回来。我跟我姐姐说，请她督促我，看见就提醒。所以我在努力的改哈。好，这里有问教会的会员制哈，而教会的会员制，我们最近好像我们专门冯伟牧师跟我们讲了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你们可不可以看到哈，我稍微说一下哈，你仔细看《使徒行传》， 《使徒行传》教会的那个机制，你会发现那是有会员制的。如果没有会员制的时候，他们怎么知道那一次受洗信主有多少人呢？如果没有会员制，他们怎么知道那些那些希腊的犹太人和其他的犹太人他们有什么需要的？你从他的那些对教会的操作的描述，你看他是有会员制的。OK？ 因为你要是一个人他在教会不愿意加入会员，你要问他为什么，问他的原因，根据他回答的原因对照圣经来做的。OK？好，个人可以偷着资助正在经历捆锁受逼迫的主类弟兄姐妹吗？当然可以啦，这个资助的款项可以用自己当纳的那十分之一吗？这个看你自己的感动哈。我一般是说尽量还是把教会的给教会，然后给帮助这个弟兄姐妹的另外再出，除非这个弟兄姐妹本来是你教会的，用你们的奉献支持他，教会因为害怕事儿就不再支持他了。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用你的当纳的十分之一的一部分。但是一般来讲，如果这是你额外的，他本来就不是你们教会支持的，这种情况下，你还是要另外的哈，不是十一哈。好。老师请问 Jeff 是异端吗？我不知道 Jeff 是谁，因为 Jeff 是英文中一个非常大众化的名字，很多人他们的名字都叫 Jeff。 OK， 好，上周丁光训远志明信仰有问题，那么经过他们洗礼的弟兄姐妹的洗礼是否有效？当然有效啦，因为你受洗不是归于他们俩，你受洗是归于耶稣的名啊，是不是？所以这个你不用担心，只要你是真信了，你的受洗是有用的。有没有跟工作相关的课程哈？我曾经在几年前的这个福音大会上讲过约瑟啊，约瑟他就是在工作中做见证啊，其实这个是跟工作有关，就是原则是一样的，你可以去听一下哈。领了证没办婚宴，在没在亲友面前见证算是正式结婚了？算，在现在的法律的面前，因为记住哈，婚礼不是圣礼，婚礼是不是特殊的恩典？婚礼不是特殊的恩典，我刚才说错了，不是说圣礼哈，婚礼不是特殊的恩典，婚礼是普遍的恩典。什么意思呢？特殊的恩典，像我们基督徒信了耶稣，这是特殊的恩典，像我们有圣经，这是特殊的恩典。婚礼是普遍的恩典，什么意思呢？就是非基督徒也结婚呢，是不是？所以呢，结婚呢是要看你在哪个时代，你的法律的要求，现在是这样的，现在是婚礼的证明是结婚证。如果你没有办婚礼，你只是拿了证，你告诉你的亲友们你拿了结婚证，你已经结婚了就行了啊。为什么以前的人可以用婚礼来代替，不需要结婚证？那是因为在以前的不是法律管，以前的是婚礼，它是家族管。所以你办了婚礼，家族的人认账了，那就认账。但现在不太一样哈，但是现在的婚礼结婚是一定要拿证。我们在辅导中遇到一些人哈，比方他两个人办了酒席，他都已经生了孩子，女方一直住在男方家里，结果男方带了一个小三儿回来，然后小三儿回来呢，男方就跟小三儿领了结婚证，因为男方以前从来没有跟任何人领过结婚证，所以小三就成了明媒正娶的，而这个真正的先回家生了孩子的人，他却成了小三。这种情况其实是很多的，所以婚礼是对婚姻 no 结婚证是对婚姻双方的法律保护哈，所以你们做基督徒的一定要做智慧人啊，必须要领结婚证。 丈夫不信，不允许我的爸爸住我们家啊，不允许。如果你的丈夫不信，他不允许你的爸爸住你家的话，我觉得你最好让你爸爸住在你旁边，你经常看。为什么呢？你就这样想吧，姊妹。你如果硬把你的爸爸弄到你家，你的丈夫又不许，你觉得你的爸爸会住得很舒服吗？是不是？你就设身处地替你的爸爸想一下，你的爸爸会非常难受的。你就帮你爸爸在你家旁边找个住处，好不好？嗯，好，我说一下这个哈。一个月前，我的朋友打电话过来说，他开车路过我这里，说要来我家拜访。我和我丈夫在那天傍晚接待了他和他的女朋友，一起到我家吃的饭。晚饭后已经很晚了，他还没有要走的意思，问我能否给他安排一下房间，要住在这里。我和丈夫都感到很诧异，连个招呼都不打，就要我们安排。他还用圣经的话说，基督徒应该接待客旅。请问小新老师，有人对这个话有什么，对这个事儿有什么看法？如果是我，我会急的。我说，你既然愿意住在我家，你还说我是基督徒，那我就跟你讲一下，你们俩没有结婚，如果你们睡在一个床上就是淫乱，所以我不能允许你们犯淫乱。你就因为他已经这么好意思跟你这样的要求，那你就应该好意思把罪、把救恩、把下地狱好好的跟他传一下。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跟陌生人传、跟朋友传福音撕不开面子，如果一个朋友竟然这么撕得开面子，那你跟他传福音就应该更加撕得开面子。你可以把圣经上所有的平时你不好意思说的话现在全说了，是不是？好了，我今天就到这儿哈，谢谢大家。我们下个星期是王牧师讲啊，谢谢大家，再见啊。
谢谢小琴姊妹，谢谢你的讲课，太好了，我也听了也是得到很多帮助，很接地气，很解决问题，感谢主。我现在呢，请大家呢做一个帮我们做一个试验，就说我们的守望祷告网呢好像是不通，所以呢，我现在请那个同工啊，把我们最新的那个守望祷告网发给所有的人。让大家点击一下看一看到底是通还是不通，好吗？那个Faith 信心姊妹在不在？你试一下把那个
师母啊，师母啊，我说一下，那个最新的那个祷告网也是不通。
你在这
我
里
后来
试
去
一
查了一下，它8月23号就是美国的 Zoom 全面升级，国内的不能升级，所以他们就进不来。他们国内不升级的号，他们反而能进去，但是只要没有升级，他没有办法加入美国的注册的。
你现在在群里试一下，现在有700多个人。
试过了都不行，试过了都不行。我给他们在全那个试了都不行。我现在在想哈，是把祷告网移到。